好，真的很高兴，今天看到这么多长辈在我们中间了，那也特别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因为这些长辈他们的儿女有的时候都很忙啊，所以这些长辈不一定每次都能够来到我们中间。那如果你对长辈事工有负担啊，你认为礼拜天可以接他们来，其实他们都很愿意来教会啊。如果有可能的话呢，可能你跟那个 Julia 姐妹啊，或者跟师母讲一下，那我们一起来接他们，那也很感恩啊。从去年11月开始啊，那个吴牧师就开始师责来带领我们的长辈的聚会啊，大家看到这都在长辈聚会的成果，非常的感恩。那也希望真的是在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、唱歌的时候，也让我们的生命真的交在主的手里啊，让主来牵引我们，来牵引我们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还是要继续来看这个马可福音，我们继续来思想耶稣到底是谁啊？耶稣真的是值得我们一生来认识。大家认为说认识一个人难不难？
难，
很难，对不对？啊，要怎么样？要花什么？要花时间啊，跟他亲近啊，才会更多的来认识他啊。就像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，跟我们的配偶在交朋友的时候怎么样？我们就巴不得什么，天天可以跟他见面，时时刻跟他在一起。但是常常结了婚以后怎么样？一有小孩就烦了怎么样？我们连他都不认识了。所以呢，这也提醒我们啊，我们要花时间啊，花时间来认识，特别是我们的主耶稣。那在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之前呢，我们很快复习一下上礼拜我们学习的，大家有多少人还记得上礼拜我们学习？因为耶稣开始教导，就很多行了很多神迹以后，耶稣开始做一些教训，对不对？那耶稣教训的时候，他是用什么方法？
比喻。
好，他是用讲故事的方式。那他的故事都是什么？用我们生活里面可以经历的事情来讲这些天国的道理啊，天国的道理。那大家知道，耶稣他出来，他讲这个神的道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每次一出来，他都讲什么？日期满了，神的国庆了，你们当怎么样？
悔改
啊！你当大声点什么？
悔改信福音。
好，这是你们说的哦，所以你们都要悔改来信福音。所以当神的道临到我们了以后呢，在圣经里面，在我们上次看到说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不停地强调有一个字啊，就是叫什么？人就是人听得到。你去看圣经，连续讲了四个好主，他讲了几次啊？人就听得到，讲了四次啊。每一次他在讲这个人心的时候，他就是提到说，怎么样？我们要什么？
听。
有耳的就应当什么？
听
啊！我们都有耳朵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要听，对不对？那听了以后怎么样？就要相信，要悔改，要相信，对不对？所以那第一个，他说第一个怎么样？他撒在那个马路柏油马路上怎么样？那个种子会不会长啊？
不会，
当然不会长。那第二个呢？虽然就在土里面，可是那个土只有浅浅的一层，对不对？你们种过菜都知道，那个只有土只有浅浅一层的话，那种子下去有没有办法生根啊？
没有，
没办法生根，所以就不能生根啊。所以呢，一下子又跑走了，又离开土了。那呢，甚至于就算能够生根，可是你那个土不清干净的话，旁边什么有荆棘长起来，把这个长出来的东西什么挤住了，也是不能够结果，对不对？那只有当我们把我们的心啊、哦、弄干净以后，那神的道一进来怎么样，我们就可以什么结实啊、哦，结实长大，可以什么？圣经说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哦，长得丰丰满满。所以我们常要思想，当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心怎么样弄得干净，放一个空间，让神的话能够进到我的心里，怎么样可以结实生长啊、哦？让神的话可以在我里面来生长啊、哦。那其实主耶稣他讲很多的故事，他的故事并没有停在这里。所以上周立峰弟兄其实又跟我们讲了，后面在撒种的比喻之后，后面又有两个比喻，可是在我们继续讲这个比喻、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用故事讲这个故事、讲道理，用故事来讲道理，好不好？
好
啊，要大道理，小故事当中的大道理，对不对？好，有看过这本书吗？啊，是中国出的书。好，那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第一步就是要先什么？
听，
好听啊。所以其实他在讲撒种比喻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有耳的就应当什么？
听。
然后呢，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当
听。
那他又说你们要留心说什么？
听。
就不停地在讲听听听啊、哦，所以听到其实重不重要？非常重要。然后呢，在约翰福音也特别说不起来，因为他说我的羊什么？
听我的声音，
我也认识他们，
他们也跟着我。
跟着听完要干嘛？听完要跟着耶稣。听完耶稣讲到要什么？要跟着耶稣。所以在这边说什么？跟随耶稣怎么样？必须听从神的话。所以就今天在你的周报里面夹页，第一个空格你们可以写什么？听从啊，我们要听从。跟随耶稣，我们要听从。然后跟着耶稣的声音走啊，跟着耶稣的声音走。所以跟随耶稣必须听从神的话，这是我们这个知识功课。那接下来上次我们也有讲了，就是撒种比喻之后玩啊，第一个比喻讲到灯的比喻，灯是干嘛？
照亮
的。所以他说灯如果点了灯把它盖起来的话，那这个灯就没有失去它的功用了，对不对？就灯有灯的功用，可是这个比喻它其实在讲的是一个隐藏跟显明的比喻啊，隐藏跟显明的比喻，就好像神的国，耶稣来的时候怎么样？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，他出生在马槽，好像不明显，但是耶稣他什么？他降生在世，代表神国的降临，所以神的国怎么样？是不能隐藏的，是不能隐藏。虽然刚开始好像不明显，可它像灯一样，为什么越来越亮？是不能掩盖，是不能掩盖的啊！所以他这边又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就不停的听众呢，要听，要讲这个比喻。那这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因为灯我们说是来照亮的，所以耶稣他在世上，他不停地告诉我们，他是世界的什么？
光。
他是世界的光啊。然后呢，还是要说，跟从耶稣的就不在黑暗里走。所以晚上我们出门的时候，说你要拿手电筒，要拿灯，对不对？要不然走路会摔跤啊。所以呢，这就是说，只有跟着光走，你就不会摔跤，就不在黑暗里走。然后呢，必得着什么？生命的光，我们一定得到生命的光。你想不想得到生命的光啊？你就不在黑暗里。有没有人喜欢黑暗？其实现在很危险，对不对？很容易摔倒啊。可是有灯的时候，就看得很清楚。这生命的光就给我们生命带来了什么方向跟目标啊？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方向跟目标。然后，耶稣就把这样的光，当我们得到生命的光了以后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也要成为世上的光，我们也要成为世上的光啊！然后呢，我们成为世上的光，然后照在别人面前，让别人呢也不要走在黑暗当中。不要说只有我不跌倒就好了，我不在黑暗中就好了。我们还要照在别人面前，吸引别人也来接受这样的光，让他们怎么样，也同样的来得到这个生命的光啊！所以呢，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要怎么样？应该怎么样？要去照亮那些其他还在黑暗中的人，让他们也可以得到生命的光。所以在第二个比喻，接下来好苦的比喻的时候，他接下来又用灯的比喻，表明说我们跟随耶稣成为主耶稣的门徒，应该要去照亮其他黑暗中的人，让他们也可以得到生命的光啊。那接下来呢，又有一个叫凉气的比喻啊，凉气的比喻啊，看耶稣他用各种，我们叫做实物教材。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当过老师的？我知道有不少人当过老师的啊。好，这实物教材重不重要？
重要。
哦，重要。所以这个凉气的比喻，这个凉气他说什么？耶稣又说你们要留心听啊，所以继续说什么？你们要什么？留心什么？听啊。所以再三提醒我们啊，一定要听啊，要学习听。你们他说什么？你们就指这个跟随耶稣的门徒们啊。他说用什么凉气来量？量什么？量神的道啊。你用什么凉气来接收神的话语？你来遵行的话，那谁会给你啊？谁会也同样的凉气来量给你？而且会量的更多，对不对？他会量的更多。所以当你神的话语为什么可以涨30倍、60倍、100倍？因为当你去接，愿意接收它，你吸的越多，什么神给你就越多。所以他说什么？因为有的还要给他，而且还要什么？除了量给你以外，而且要什么？多给你们，多给你们。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主日那个立峰弟兄说：“你用小铲子把你的钱财 把你的时间把你的恩赐传给神的时候，神怎么样？神用大产就传回来给你们，你用更大产就神的产更多给你们啊。所以呢，这也让我们看到说，我们的生命什么像一个永流的泉源一样，不是一滩死水，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流露出去，不断的，我们流出去的越多，什么神加添给我们就更多啊，神加添给我们就更多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做人什么常常要慷慨大方，对不对？不要小气，我们慷慨大方。因为什么？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一切都是谁给的？都是神给的。我们的聪明智慧，我们能赚钱的能力，都是谁给的？都是神给的。啊，当我们愿意给别人的时候呢，其实神会加添给我们更多。所以他说，你们要给人，就是给别人。啊，你们要给别人，就是说，就必有给你们是谁给我们？是给回来是神会给我们？当然，别人也会回报我们。并且用十足的伸手怎么样，连摇带按，上肩下足，这样的嘛，加添给我，这样美不美？啊，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刚才说丰富的应许嘛，对，你看这个恩典有多棒啊！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太美的一件事情。神他是信实的，哦，当我们愿意给出去越多的时候，他就越多的什么加添给我们。所以丰盛的生命啊，是一个不断什么涌流出去的生命。我们给出去的越多，神就加添回来给我们的越多。你们喜欢跟那些很小气的人在一起，还是喜欢跟那些很大方、很慷慨的人在一起？其实神是最慷慨的，我们再慷慨什么也不能跟神比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学习，学习神。哦，我们是神，耶稣的门徒，我们学习怎么慷慨大方，用恩典来待人啊！不要一天到晚只会骂我们周围的人，要多看他们的优点，鼓励他们，赞赏他们。好，所以让我们生命，我们自己改变的生命去什么，让别人的生命也因此来改变，啊，引起的改变。所以我们在第一点，我们学的就是说，耶稣呼召我们要在世上来彰显神的荣耀啊，来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要跟随耶稣，就是听从神的话，让我们的生命呢不断被神的话来改变。然后第二呢，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，我们跟随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，我们就应该照亮其他在黑暗中的人，要把神的道怎么样也传给他们。好，就像耶稣说的，我耶稣所教训我们的，我不但自己遵守，然后也要教训其他的人。然后呢，丰盛的生命是一个什么不断涌流出去的生命。好，那大家可以把这个填空写下去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要看接下来今天我们又要看两个新的比喻，这两个新的比喻跟撒种还是有关系的啊，并不是停于那四个土就完了，他又继续讲这个撒种的比喻。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新的经文，二十六节他又说什么？
神的国如何把它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醒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然后穗下结成饱满的籽粒。谷子熟了，就用镰刀去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。
好，收成的时候到。那看到这个，他说什么？地生五谷是怎么样长的？你在睡觉的时候，它有没有在长？你不用做什么，它也在长，对不对？我们当中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很会种这个各样的花草，还有这些蔬菜啊。那大家还记不记得中国有一个俗语，有一个成语，就这个成语讲到说，有一个人他在种农作物种下去以后，他嫌这个农作物长得慢，他怎么办？哇，他花了很多功夫哎，从早到晚怎么办？把那个每一个苗拔一拔啊，结果他累得半死，回到家跟他家人说：“哎呀，我今天花了好多时间啊，这个你看，我帮他的种，明天一定长得很高，又快又快。”结果他儿子已经吓坏了，跑去看怎么样，这些东西都死翘翘了啊。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叫什么拔苗助长，有没有用啊？没有用，没有用。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，提醒我们说，我们做神国的事工怎么样？我们只是什么神的同工啊，那个生长啊，完全在神。譬如说，这边也说，保罗说：“我栽种了，我们有没有责任？我们还是有责任，我们要清土，对不对？我们把土整理干净，我们要浇灌啊，要栽种啊。那只有神叫它生长， 只有神叫他生的，包括我们的生命，只要我们愿意花工花时间跟神亲近，谁会叫我们生的？神会叫我们生的。那我们也要跟神一起同工，去帮助别人的生命得到改变啊，也得到改变。所以我们只是神的同工啊，神国的增长呢，完全是神的作为，神的作为啊。我们教会虽然不大，但是我们相信神会叫我们怎么增长。我们的责任就是什么？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，为神所用。我们要成为，都要成为神的同工啊，一起来努力啊，一起来努力。那也很感谢神，看到我们教会本来有长辈事工，我们也有儿童事工，我们还有英语事工，就我们不分年纪，不分语言，怎么样？我们都在神的国里，一起被建造，一起被神来建造啊，一起让我们在神里面，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我们一起来什么成长？我们生命一起来成长。那接下来他又说了一个比喻，他这边讲到什么？芥菜种，你们知道菜种是不是都很小？哦，芥菜种其实就只有一个原子笔的那个笔尖这么大，啊，就是个笔尖这么大，这样你在纸上点一点，那个芥菜种就这么大，啊，这个当然他这边说，虽比地上百种都小，并不是说芥菜种是最小的种子，听说兰花种比芥菜种还小，他是表示说它其实种子是非常小，可是这个小小的种子，它长出芥菜以后，听说在巴勒斯坦，啊，听说在巴勒斯坦那边的芥菜。可以长到什么十二英尺甚至十五英尺这么高大，啊，长出大枝来，又什么连鸟都可以在里面做窝，可以在里面住，啊，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神国它的影响力，我们刚还记得那个隐藏跟显明的比喻啊，那个种子是看不到的，所以当你种到土里以后，它什么长成大树的时候，什么连鸟都在上面住宿筑巢，啊，就是它不能隐藏的，它虽然说。不能隐藏的啊，不能隐藏的啊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也看到神国怎么扩展。当复活的主耶稣，他复活以后，他原来门徒有几位？
是，
原来有十二位，那有一位怎么样？被盗啊，死亡了。所以呢，他对那剩下还有十一位，十一个门徒，他对这个十一个门徒讲什么？他说：“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谁听呢？
万民
听。好，这十一个人跟万民比起来，就好像那个芥菜种一样，就这么小小的一点。可是你看，后来的神国因着这十一个门徒，他们愿意成为神的同工，怎么样？把神的福音带到全世界，带到全世界，啊，带到全世界。所以看什么？不要小看神国的威力，它的有爆发力，它的成长力是不容忽视的。”是不容忽视，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抵挡啊！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们若有信心，就像一粒芥菜种，怎么样？就是被这座山说从这边挪到那边，他们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啊！”我们中国有一个叫什么公愚山呢？愚公移山。那读了这段经文，我们要改成说信公移山，相信的公可以移山啊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信公移山，我们不再愚公，我们不再愚笨了，我们是聪明人，而且我们怎么相信神的应许，我们凡事都能。其实最大的神迹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，因为我们得到什么生命的光，那是最大的神迹啊。所以我看到主耶稣，他使用平凡的人来成就他不平凡的计划。我们是平凡人，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就用十一个门徒把福音传遍天下，传给万民。所以主耶稣，我们都是平凡人，但只要我们愿为主使用，主耶稣就会使用我们来做那个不平凡的事啊，不平凡的事。那接下来我们也看到耶稣，他是不是一个很棒的老师？他很会讲故事的，用很多人了解到来讲故事。他还有很会的教导人啊，比如说他照他们什么能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，所以这个叫什么？我们中国人叫什么？因材施教啊，因材施教。昨天有很多弟兄姐妹，我们去那个西区教会接受那个主日学老师训练啊，都看到我们在教导的时候，我们常叫因材施教，所以师母常常提醒牧师，你不要听到只讲你这个神学的大道理，不因材施教，讲了没有人知道你在讲什么啊。所以我们要因材施教。可是当主耶稣他单独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用讲比喻，听得懂听不懂？ 有心留心听的人听得懂，不留心听怎么样？不扎根的话，他还是听不懂，对不对？可是主耶稣真的是什么？谆谆善诱啊！所以他把人分成两种人，一种是愿意留心听的人，一种是什么？听了好像傻在路旁一样，不会接。那这些门徒他就愿意什么？好好的跟他们讲，好好的教导他们，啊，让他们能够呢继续的做耶稣所要他们做的工作，去传扬福音给万民啊，给万民。然后呢，在保罗他也跟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，他说你要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吧，啊，你就是听。所以我们的教训一定要听，要好好听啊，听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。所以我们不但自己领受了，而且我们还要教导，去教导别人，要教导别人啊。所以呢，在神国里面怎么样，门徒栽培，门徒栽培不是我们自己领受了，我们不但自己领受了神的教训，我们还要呢学习去什么，帮助别人属灵生命成长。他信不是说我们传了福音给他，他接受了我就不管他了，让他自生自灭。我们要去帮助他属灵生命的成长，属灵的传承是扩展神国啊，是我们跟神成为神的同工呢最有果效的方式啊，是我们成为神同工，我们要继续要做门徒栽培的工作，要去帮助他属灵生命的成长，否则他就变成属灵的孤儿，一下什么又萎缩掉。所以呢，帮助他属灵生命成长，就好像刚刚我们说那个种子撒在地上，他什么先长苗后吐穗，然后长果子。所以记得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什么是循序渐进，慢慢慢慢，不是什么一信主我什么都知道了，有没有可能？不可能，我们都需要来学习。我们自己要有学习谦卑受教心来学习，那当我们学习会了，我们要怎么去教导别人。所以在两个礼拜之前啊，在两个礼拜之前我去参加了一个训练啊，就是他叫 train for the trainer， 就训练那个训练者，训练训练者啊。那这个牧师呢，他爸爸自己本身也是牧师，但是他在台湾长大，那他若神给他呼召，他去到哪里？你们大部分人从哪里来？
中国，
他就去到了中国，他就去到了中国，在那边就从30个人开始，他做门徒训练。他怎么做门徒训练？他要求这些门徒学习他，不但去传福音，而且呢，会去做门徒栽培，要去做门徒栽培，把神的话什么扎扎实实的教导他们，让听到神话的人什么都可以生根建造哦，所以你说这样，它的发展在中国那边什么福音很快，在一年以内，他就建了超过10万间教会，就是小组。这个教会对他们来讲是很多的家庭教会，就是小组啊，带领了很多很多的人，无数的人信主，就是用什么门徒栽培的方式。那其实，现在我们也在开传福音的课程，这个我们这个传福音的课训练就是用什么？就是用门徒栽培的方式，是有经验传福音的人，他来教导那些还没有经验传福音的人什么，让他跟着我们一起去，然后怎么样？你实际的做给他看，让他操练，然后将来他学成了以后，他怎么样？他也可以带着别人一起，带着别人跟他去传福音，这就是神国可以扩展的方式啊！所以呢，不要小看，只不过开始好像是隐藏的，可当我们虽然只像一个芥菜种，可是它有生命的爆，充满了生命的爆发力啊！所以我们看，哎呀，这个世界我看不到神啊！哦，不是的，神国表面是隐藏的，但是呢，它是拥有这个生命的爆发力，就像神，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什么？我们不断的什么？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神来更新，我们的生命就是不断的被神来更新。我们一天就是今天就要什么？比昨天好。明天怎么样？要比今天好。我们就是一天一天不断的成长啊，先长苗，后吐穗，最后呢结饱满的实力，等着神来收成啊！欢迎我们进到神国啊，进到天家啊，拥有生命的爆发力。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，我们要，你愿不愿意成为神的同工啊？啊，我想你接受主耶稣的时候，你都很希望你能够成为神的同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让神的国不断的来增长，使用我们，借着我们，让神的国呢不断的增长。然后呢， 主耶稣他也使用什么？我们这些什么平凡人，就不要小看自己。当你愿意为主使用的时候，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什么，远远超过你能够想象啊！你凡事都能做啊。然后呢，门徒栽培是属灵的传承，所以我们能学多少，我们就去教别人多少，不要等。啊，你说哎呀，我不会讲啊，我不懂啊，没关系，你学多少就教多少。所以那个牧师在中国传福音，他传福音的对象是谁啊？是乡村的农民哎。那怎么办？就多练习，对不对？你们做什么东西要讲什么东西，你就什么，每个人站起来，两个面对面练习五遍，他们听不听话？他们就是听话，他们听，结果呢，他们就会不会传？他们就很会传福音，他们就而且呢，借着这样的操练，他们自己对福音清楚不清楚？你不但听过，而且你还讲过，你福音呢？哎呀，再清楚也没有了。而且你还带人家，你学完马上就教人家，对不对？哦，不停的学，不停的教，啊、哦，这样的话神国就，这样的话就可以让神国什么快速的扩展起来，啊、哦，让更多人能够听闻福音，啊、哦，让更多人能够听闻福音。好，那耶稣呢，在马可福音我们看到说，耶稣每次讲完一段话，他就做一件神迹，讲完一段话就做一件神迹。所以第四章其实在马可福音其实很长的教训哦，从撒种比喻一直到刚刚我们讲的那个，接下来又有四个比喻啊。第一个比喻什么比喻？四个比喻，一个是灯的比喻，对不对？就是隐藏跟显明。第二个呢，
凉气
的比喻啊，都很专心听懂。凉气的比喻，我们怎么去接受神的话？我们接受越多，神就给我们更多。那些法利赛人他抵挡耶稣，他不听的话怎么样？他以为他有律法，神说对不起，连你的你以为有的律法可以让你得生命的律法什么，都给你挪走，都给你拿去。所以我们要听。啊，第三个是什么？种子发芽、成长、长苗、吐穗，就神国是什么？是神让神的国继续生长。第四个呢？
芥菜。
芥菜种的比喻，一点芥菜种什么，就成为什么？长成大的比喻，让飞天上的飞鸟都来他的那边住宿。所以讲完这四个比喻，让我们知道神国的道理之后，啊，也讲清了我们的责任之后，好，那耶稣呢，又当场实地教材，你们到底有没有信心啊？啊，你们到底有没有信心？刚刚我们上说，狂风、暴雨、狂风巨浪，你相不相信神的恩典与你们同在？你相信吗？所以考试的时候到了。学生最怕就是什么？考试。学生最怕就是考试啊！人家读了半，考试的时候全部忘光了。这些门徒就是这样，考试的时候全部忘光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啊！那天晚上，耶稣
对门徒说：“
我们知道那里去吧。”
门徒离开众人，耶稣人在那坐下，
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，也有
别
的
船和
他
同
行。
忽然起了暴风，波浪浪到海内，
甚至船要满了水。
耶稣在船尾上
枕着枕头睡觉，
门徒叫醒他说：“
夫子，我们丧命，你不顾吗？”
好好，考试时间到了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就是说，好，你们开船出去。耶稣其实他在讲这些比喻的时候，他是在船上，对不对？他在船上，所以他可能就在他还在船上，他就坐着同一条船，要求门徒说把这个船开到对岸去啊。可是很不幸的，这个可能是已经很晚了啊。忽然来了什么狂风暴雨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，船满水，可怕不可怕？我们知道好像要沉了。那这些门徒怎么办？这些门徒其实都很有经验的渔夫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知道这些门徒很多都是很有经验的渔夫啊。可遇到这个情形，他们赶快拼命舀水，对不对？好，赶快把这个水舀出去。你们会不会或者把船上重的东西怎么办？其实丢到海里去，就怕什么？船什么沉了，就怕船沉，就谁在那边不做事、啊？耶稣在干嘛？耶稣干嘛？在这个时候他可以睡不着，很可能他很累，对不对？你看他讲完一天，他又没有麦克风，对不对？我没有麦克风很轻松。哦，这几万人这么多人，耶稣讲到，耶稣不停的做工，不停的讲到，他不是讲到就是新生机一病赶鬼，他每天很忙。他一定是很累很累，所以狂风暴雨他都很累。然后呢，耶稣呢，他安稳躺卧在父神的怀中。哎呀，外面的狂风巨浪，哎呀，有神与我同在，他怕不怕？他不怕，对不对？ 那这些门徒怎么办？吓死了，吓死了。他们跟耶稣怎么讲？哎呀，我们要没命了，你还不顾我们吗？对不对？你想说，耶稣是不是渔夫啊？他不是划船的，他不一定懂开船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他其实他们叫耶稣干嘛？帮忙来舀水啊！我们人不够啊，那个水我们人太少了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要来舀水，你怎么还在这边睡觉？对不对？啊，他们其实在干嘛？他们在指责耶稣，他们在抱怨，你看我们都快没命了，你在那边睡得舒舒服服，你看他当你累得要死，看到别人还在那边舒舒服躺的时候，你怎么样？气得要死，对不对？就其实这个门徒是在抱怨耶稣，为什么我们都快没命了，你看赶快来帮助我，是不是这样？其实他们在抱怨，他们在抱怨。那耶稣醒了，耶稣醒了怎么样？是不是来先来骂门徒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我们看耶稣没有，他去骂谁啊？他去骂那个风跟浪，对不对？先把那个风跟浪骂一顿，就那个风跟浪呢，听不听他的命令？马上就听他的命令。然后等风平浪静了以后，耶稣才对谁讲话？他再回来对你们讲，命都没了，耶稣讲什么他们能听得懂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耶稣等了风平浪静以后再来对你们。所以我们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你看在紧要关头，你跟他讲什么有没有用啊？没有用。你要尽量先去帮助他，解决他的问题以后，然后再跟他讲，那才有用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你要先帮助他把问题解决，然后再跟他讲，那才是有用。或者在紧要关头，你还在教训他、责备他，他就听不进去。所以耶稣就说，然后才跟他们讲，你们为什么？你们在干嘛？为什么什么？胆怯啊！你们为什么？还没有信心，他们跟耶稣已经跟了一阵子的时间了啊。然后这些门徒听到这个话怎么样？先看到这个风平，耶稣一骂，风跟浪都停了，对不对？他们再看耶稣这样教训他，他们就什么大大的什么惧怕？为什么惧怕？这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他惧怕？连什么风跟浪也听从？即使我们有再先进的科技，我们有没有办法控制风跟海？啊，最近要去打捞那个飞机，对不对？到了印度洋，哇，那波涛汹涌，难不难找？只因为耶稣不在，要跟耶稣风平浪静，很快就找到。啊，所以我们就是我们也要为这个飞机失事的事情来祷告啊，真的求神怜悯这些，尤其这个乘客的家属，我们要好好为他们来祷告。所以。其实马可福音他不停地在告诉我们耶稣是谁，从开始第一节就说什么神的儿子福音的启蒙，就告诉我们耶稣是谁。然后呢，接着第二的神迹，哇，大家看到耶稣教训人有权柄，不像那些其他的圣经老师，对不对？啊，耶稣是谁？洁净和医治人的主，他又洁净那个麻风病，对不对？他一洁净他就洁净，他医治人，对不对？然后赦罪的主，使我们什么脱离罪的捆绑，然后呢，安息日的主啊，安息日的主，让我们在真理中可以得到自由，不再受这些传统的教条的捆绑跟这个束缚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还是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，去做耶稣做的事，去传道，去医治，去赶鬼啊。然后呢，在今天我们又学到一个新的什么，耶稣又是什么主啊？他是掌管宇宙和大自然。掌管宇宙和大自然，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马可福音就是不停地告诉我们，耶稣他到底是什么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更多让我们知道耶稣是什么。那如果你知道耶稣是掌管大自然、宇宙、大自然的主，我们是谁造？我们也是谁造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来，任何困难，我们要来寻求，寻求各位创造万物的主宰，创造万物的主宰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创造宇宙的主耶稣，他赐我们丰盛的应许，哦，赐我们丰盛的应许。那在过去几周，其实我们不停地看到主耶稣不断地赐我们丰盛的应许啊。比如牧师跟我们讲说，他说：“凡遵行神旨意的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。”所以只要我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都成为一家人。谁的家？ 神的家，我们一直在属灵的家里，我们都在神的家里。然后呢，上礼拜我们说，信靠主耶稣得更丰盛的生命，是吗？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就是圣经的应许，我们会得更丰盛的生命。然后今天我们又学了什么？今天我们又学了说，主耶稣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请问大家，你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遇到过患难？不是工作，身体。好，我们很感恩今天有王叔叔在我们中间。哎，王叔叔站起来，我们已经为他祷告好久。在他身上彰显了神的荣耀，医治了他，拯救了他。哦，真的是感恩啊！那神也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。啊，因为王叔在中国曾经有一段非常危险的时间啊，那神医治了他，让他今天看到他在精神饱满的来到我们中间啊，所以真的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那我们很多人也在找工作的时候面对各样的困难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事后回来看，这些困难其实都是什么？都是神的恩主在扶持我们，让我们进在困难中，我们不上胆不害怕啊。因为我会来到休斯顿，我为什么会来到休斯顿？这是因为我在达拉斯工作没有啊，我必须要换工作，那神就会带你，就是我们凭着信心的脚步跟着神走啊。我们他真的是，我们就相信他，他是我们患难中什么随时的帮助，我们就要相信主耶稣。所以这些门徒为什么耶稣会骂他呢？因为耶稣跟他们在同一条船上嘛，对不对？他们需不需要害怕？再大的风浪，就算船满了水，这个船是不会沉，因为有耶稣在他们的船上。我们有耶稣同行，什么我们不用惧怕，任何的患难风浪都不能打倒我，因为什么？有耶稣的同在，有耶稣同在。所以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啊。那在有一本书啊，有一些人我知道立峰他也跟我讲啊，就他也介绍一些人看，那我也非常喜欢这本书。这本书叫做《认识神》啊，《认识神》。他这边有讲一句话说什么？只要知道在世上最重要的事就是什么？认识神。他要知道耶稣是谁，人生大问的问题就会自动有条有理，就会有条有理，你就不会慌乱，你就会有目标，你会有方向。你知道会你要走哪条路啊？很多人问，哎呀，我怎么知道神要往哪条路走？其实你不管走哪条路，只要你按照神的心意走，怎么样，都是没有关系。神只要有神与你同在，你跟神保持亲近的关系，你去到哪里，神都与你同在啊，神都与你同在。所以我们特别要学习，就是说，我们的一生一定会遭遇试探和患难。即使我的一生。师父知道我那一生大部分是风平浪静啊，所以为什么我一直都不能信耶稣？但是我会不会遇到患难？我仍然会遇到患难，对不对？因为对他追不到的时候，我很痛苦。考试的时候没考到第一志愿，我也很痛苦。其实没有一个人一生一定都会遇到很多患难，对不对？现在小孩大了，又在担心，哎呀，万一以后他们生不出孩子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他有了孙子，万一他们忙的话，孙子不好好学习怎么办？是不？我们一天都有各样的忧虑，在我们一生都会遭遇试探和患难，对不对？那你是否愿意的全然信靠耶稣，相信有耶稣同在，你就不用害怕？你是否愿意让耶稣来帮助我们度过我们人生的风浪？好，那现在我们请敬拜团队再带领我们来唱这个丰盛的应许。